好，我们今天早晨继续要读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请弟兄姊妹们大家打开一起来读好吗？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不能读很多，因为有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从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来，所以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读从二十节开始，我们要从二十节读到三十二节好吗？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二节，请大家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请好，二十二章第对不起十二章第二十节哈，请大家一起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就得我非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我好像一个小孩子进了玩具店，进了糖果铺。我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实在看见非常多好的经节，而且因为我想要讲到，所以要找个题目，但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太多的话，每一句话差不多每隔三句话就一句可以作为题目了，所以好像小孩子进了糖果铺，不知道选什么好。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在读经上面也有一样的喜乐，因为看见神的话语美不胜收，里面的生命太过丰富，太过有趣，而且当我们读的时候，越读越灵里面觉得说是它成了我们的供应，叫我们得到满足。所以我很希望借着我们这样一章一章细细的查考约翰福音，不仅把约翰福音这样读过使弟兄姊妹们明白，更加在这里培养读经的兴趣。好像我们弟兄刚才所说的，他所用的单章，未读圣经不进早餐 No Bible, No Breakfast， 这是王石老弟兄老牧师他所做的一句话。那么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就看见神的话语的确比我们生命的粮食还要可宝贵，还要有意思。并且不仅这样，我一面读这些圣经，就一面就发现很多的诗歌，不论是新的诗歌旧的诗歌，好多的诗歌都是从圣经里面找出来的。尤其从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我已经至少找到四首诗歌，在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里面，至少有四首诗歌从这里找出来。大家跟我一起来找好不好？头一件事情我看见的，在这里说，腓力他们希利尼人来见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句话给你什么灵感？给我们什么灵感？或者给以前的人曾经给过什么灵感？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想到诗歌跟这首有关系的，有没有想到？想到的可以先提出来，好不好？今天我没有准备奖品哈，不过先想出来的，请你告诉我，好不？有没有这首诗歌？有没有一些诗歌跟看愿意见耶稣有关系的？还是我要考点名考哈？怎么样 ，Sammy？ 有没有诗歌？啊，我看你在莞尔而笑啊！有没有人知道什么诗歌跟这节圣经有关系的？大家有没有想到，像是领诗的弟兄把诗歌留在桌子讲台上吧，我这边一本新诗都没有。 大家看一看新诗里面好不好？这里说：“先生，我们愿意信耶稣。”第44首怎么说 ？Open our eyes, Lord， 开我的眼，我愿意看见耶稣。We want to see Jesus， 看见没有？这里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对不对？还有一首诗歌连带想到的，旧的诗歌里面有一首 Open my eyes， 开我的眼，使我能看见耶稣， That I may see Jesus。 所以在写诗歌的人中间，很多的人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新领人提出来的，我们愿意见耶稣。至少还有一首诗歌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不过那首诗歌可能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出来更准确啊，因为他说我们要注视耶稣。还有什么诗歌在这段圣经里面有的？在26节里面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好了，跟从我的诗歌一大堆，对不对啊？我要愿意介绍一首特别的诗歌，大家也许没有想到的，在我们大本的诗歌里面的 Oh Jesus I promised，主耶稣我曾应许。那首诗歌里面有一句话说，主啊，你已经应许，你在哪里，跟随你的人也在哪里，因为主在荣耀里面，跟随他的人也要在荣耀里面。这里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那首诗歌跟约翰福音12章也有关系。还有一首诗歌，刚才我们波饼所唱的，他说什么？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句话因为太像旧约里面诗篇里面的话，所以我们就忽略了在约翰福音12章里面主耶稣也讲过这句话，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那么刚才我们讲 Father glorify thy name， 父啊，荣耀你的名，因为主耶稣讲的话。那还有一首诗歌，也许不止一首了，在第32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跟随我。 Lift Jesus higher， 有一首诗歌我们在新诗本里面叫做高举主耶稣。我就随便举这些诗歌，因为我说福音神的话语，尤其约翰福音12章在这里给我们太多的一些灵感，可见许许多多的人读圣经心领神会，不仅他把圣经读进去，并且读到他里面有反应有感觉，而且从这些反应感觉里面成了诗歌。弟兄姊妹们，从我们心里发出来的赞美，从我们深处出来的那些意念，圣灵用我们成为赞美的器皿。上一个礼拜二我收到一封信，有一位姊妹，这位姊妹本来是一个在政坛上面非常活跃的人物，但是他以后跟我们，他来到教会曾经来过，我曾经去看过他，以后就把我们录音带寄给他。那这封信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在政坛上面封笔，不过有一次在海外一次华人的聚集里面，他就献了一首他写的诗歌，因为他是一个文人，是一个作家。那么他说用他的诗歌来赞美神，他说我要把这首诗歌寄给你，结果大概他匆匆忙忙信是寄了，诗歌没有寄来，没有看见诗歌怎么样。他说如果你们愿意用的话，有几个人一起唱诗班唱也是很好。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我们的心归向神，当我们在他的面前生活，神从我们里面给我们属灵的恩典，我们就化作诗歌祷告归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说约翰福音12章美不胜收，你每读任何一节圣经，我都不晓得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把里面的滋味尝尽。一首诗歌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能够把主的恩典尽都尝尽。所以弟兄姊妹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让它变成我们的生命，让它变成我们的食物。那么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12章我们已经讲了两次，在这张圣经的背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就是人子要得的荣耀。我们已经说过，我想弟兄姊妹也明白，上一次我们说耶稣 得荣耀不是仅仅指着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一个荣耀是人人都看得见的，人人都能领会的。但是主耶稣自己讲到荣耀的时候，他说人子得荣耀不是指的因他行神迹大能奇事得的哈撒那得的个人的赞美，不是。有一条得荣耀的路叫做十字架，当主说到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他的心里面非常清楚的知道是什么，十字架。又有一首诗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等我被提到天家享受永远的安息。当我们被提进入天家享受永远安息的时候，十字架还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十二章是在福音书里面，在约翰的记载里面一步一步的往着十字架去。他这样记载的时候，越来越叫我们看见主的心到底他所最关心的是什么，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荣耀。那一个荣耀魔鬼曾经说，你向我一拜，天下的荣华都要给你。但是主耶稣对着这个荣耀毫无兴趣，他所有的兴趣是什么？是十字架，并且他在十字架上面被高举。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不应该说最后一次，最后一个阶段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在最后逾越节前面五天，他每一天在耶路撒冷做工。那个时候开始，过节的气氛已经非常的浓厚。这是什么节？大家告诉我是什么节？逾越节。对了，大声讲，是什么节？逾越节。逾越节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新约的预表，我们从旧约里面都看见对于新约的事情的预表是什么？耶稣是什么？是我们被杀献祭的羔羊，对不对？逾越节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羔羊，羔羊的宝血。神说我一看见这个血就逾越过去，这是逾越节的意思。所以在过节上来过节做礼拜的人中间，他们一方面因着神的救恩欢喜快乐，因为神要越过他们，不叫他们死亡。但是有没有人为着那羔羊想一想呢？没有，很少，也许有，我不敢说。但是这一只羔羊必须是纯全，没有瑕疵，能够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众人赎罪的。弟兄姊妹们，那些外面预表的事情有一天都要过去，耶稣基督是我们赎罪被杀献祭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耶稣的心中跟门徒的心中跟世人的心中有许多不同的，有不同的距离，有很大的距离，个人的想法跟感受完全不一样。耶稣有没有得荣耀？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已经得了荣耀，因为人前有奉旨就说拉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他们拥挤他，他们跟随他，他们心中欢乐，因着耶稣的大能显出来大能，他得了荣耀。不仅耶稣在犹太人中间得了荣耀，并且这里有一句重要的话说，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很重要呢？因为这个节本来专一是为着犹太人过的，逾越节是犹太人被从埃及人中间分出来一个最大的节气。他们本来在埃及做苦工，有一天神说我要带你们出埃及。当日子满足的时候，耶和华的大军都从埃及出来了，这是逾越节。但是很稀奇的，我们看见在逾越节的条文，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中间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在你们中间不是犹太人，若是他们愿意过逾越节，注意这个逾越节不仅是为了犹太人，在你们中间的外邦人愿意一同过节的时候，也要守一样的例子，什么呢？他们需要受割礼， 而且因为受过隔离，他们就能够享受羔羊能够一同接受逾越节给他们预备的丰富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们，受隔离是什么意思？保罗在隔离这件事情上面给我很清楚的分析，旧约里面是行在肉体上面，但是在新约里面是行在我们心里，并且隔离直接说到十字架，隔断人肉体的情欲、天然的生命和世界的因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马上看见，在神设立逾越节的条例的时候，早把外邦人放在他的心中，只是犹太人不知道，犹太人以为只是为着他们预备这只羔羊的救赎。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一批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有希利尼人，这些人不是来看热闹，他们也是来过节，并且约翰不怕我们觉得麻烦，特别说来过节礼拜的人中间，他们来敬拜神的这批人，我们多半称作他们规划进了犹太教的人，他们是一批入教者，他们因为受了隔离，他们已经加入，已经成为和犹太人一样没有分别的子民。这就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同蒙应许，同坐后次，同一个生命，同一个指望，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和希利尼人、外邦人和犹太人没有分别。这是福音所做伟大的工作。今天至少我们看见，在主的教会里面，再不分中国人、美国人、西班牙人，任何的人种没有分别，因为都有一位主，我们都求告同一位主。我们怎样求告主，相信他在我们中间掌权，我们也可以相信那一位我们所求告的主，在他的众教会中间，在他所有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掌权，作王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希利尼人上来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这个应许，并且在这些旧约的时候应许在新约里面已经叫应验了，并且我们看见这些人是直接被圣灵所引导，他们的心是向着主的。所以他们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弟兄姊妹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里所记载的一样，说我们愿意见耶稣。因为在整个犹太教的侍奉系统中间，他们可以在这里过节欢乐，但是若是他们的心不是向着耶稣，他们没有一个强烈的愿意、一个愿望要见耶稣，那么在这里聚集又有什么意思呢？礼拜五的晚上，我们曾经靠神的恩典带领一位朋友信主，他在主的面前20多年前就有一个心愿，只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见耶稣，所以我们借着祷告让圣灵坐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们，在过节礼拜的人中间，可能有很多的人混杂在里面，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敬拜，因为他们和主中间没有一个个人具体的关系。但是在这些希利尼人中间，甚至这些希利尼人比许许多多犹太人都更加长进，更加有希望，更加靠近主，因为他们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愿望，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在有一个退休会的营地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在那里几个大的字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就是引用约翰福音12章。因为许许多多的人只知道参加外面的活动，里面却不明白他需要见耶稣。他去找腓力，他们把伯塞大、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找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腓力跟这些希利尼人有特别关系，因为这里只特别提出来腓力的名字，先提出来，可见这些希利尼人一定和腓力有一些相当的关系。我们不知道，因为约翰没有记载，我们恐怕猜也猜不出来。但是在这里看见说，有些人 成为神所使用一个福音的器皿和管道，以至于在我们周围有人需要福音的时候，他们会来寻找。弟兄姊妹们，你愿意像腓力一样吗？你愿意像腓力一样吗？因为在圣经里面，腓力的工作就是常常引人来归向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提到这个腓力的名字，大家要不要回头看看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一章45节里面说，腓力找着拿单叶，就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看，腓力很早的时候就有一种态度跟他服侍的愿望，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把基督介绍给人，他是一个福音的器皿。所以也许为了这个缘故，腓力一直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名声，很好的名声，所以这些希利尼人很自然的来找着腓力。第二个，我是讲一个理由，事实上不需要理由，因为这是事实。腓力怎么说呢？腓力就去告诉安德烈。弟兄姊妹们，安德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也提到，安德烈跟腓力是同城的人，所以安德烈和彼得这些兄弟，约翰和雅各，还有腓力啊，还有拿单叶，好多都是同城，都是伯塞大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他去找安德烈，腓力去找了安德烈，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和主当中亲近的关系不同。腓力好像在这里遇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愿一个人做主，他知道安德烈是比较靠近主的，因为在主的12个门徒中间，大家知道彼得、雅各、约翰，还有第四名就是安德烈，这个核心的小组是跟主当中最亲密来往的一些人。所以腓力找到了安德烈，他们就一同去告诉耶稣，把希利尼人愿意接耶稣的愿望告诉他。弟兄姊妹们，你们读约翰福音12章读到这里，是不是很希望知道耶稣有没有接见这些希利尼人？圣经里到底有没有讲耶稣接了他们没有？这些希利尼人要见耶稣到底见到没有？我可以想象，在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间，可能有几百人、几千人，可能有几万人，那么大的场面，乱糟糟、闹哄哄的，可能什么时候耶稣讲话也好，不讲话也好，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的机会，是不是？我记得几年以前他们竞选总统啊，来到 Myer Square Park， 好多人去。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啊，不是竞选总统，就是总统来访问那一次啊。我们女儿在乐队里面，那天早上她说，爸爸怎么办，我今天不能做礼拜，因为学校一定要我们去参加那个见总统的那个行列，而且我是乐队的指挥，我非去不可，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见耶稣像见总统一样，这么大的人物中间，把他高高在上瞻仰他？希利尼人不以这个为满足，他们希望单独和耶稣谈一谈。我刚才说，到底耶稣有没有见他们，我不晓得，恐怕也不顶重要。而且这段话，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一直到他讲完这些话，天上有声音好像打雷说，这是我的爱子，他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一直到天上有声音说话。到底这些话是对着希利尼人讲的，还是对着门徒讲的，恐怕也不是顶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这些话的内容，因为这段话恐怕是主最后公开的场合，在许许多多大的场合里面，最后一次向着众人所做的见证。以后 他再把最后几天给了他的门徒，我们很清楚看见，从第十三章开始，差不多单独对门徒讲话，没有再对百姓谈论。所以弟兄姊妹们，无论是单独对着西丁尼人所说的，或者是因着西丁尼人提案提出来的问题，他对整个的会众群众讲话，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了什么。也许西丁尼人有一个大的功劳，因为他的问题问得太重要。主耶稣在这里说，怎么样可以见到耶稣？西丁尼人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主就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可以见到耶稣？在后面第三十二节，主就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能够看见耶稣？就是耶稣高举。耶稣怎样高举？必须在十字架上面。并且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稣在高举，一样需要高举在十字架上面。怎样在十字架上高举？谁能够高举耶稣？就是必须能够懂得并且接受十字架的人，才能彰显耶稣。这是一个原则。西律尼文说，我们愿意见耶稣，主给他们的答案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十字架不仅仅是救恩的十字架，不仅仅讲到我们罪得的赦免，而是讲到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怎么样能够被彰显，能够被高举。上一个礼拜我讲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有感触，因为今天基督教的福音已经沦落到一个地步，差不多看不见十字架，差不多没有人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很少唱这样的诗歌，我们也很少有这样的信息，因为我们自己也觉得软弱，没有力量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面。但是主提醒我们说，十字架是唯一彰显他的道路。主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再一次我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说荣耀在十字架，这不是我们特别的讲法，不是我们新奇的看见，圣经里的确是这个思想。什么叫做荣耀？什么叫人子的荣耀？主耶稣是记得并且想象到他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弟兄姊妹们，问题是什么？怎么样看见耶稣？答案是什么？答案是死。很奇怪，耶稣的话常常叫人看见，文不对题。其实不是文不对题，因为他的思想太深，当他说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思想够不上，我们就不懂。弟兄姊妹们，常常我觉得我们把福音讲得太浅，为了要迁就神的儿女，必须讲浅一点。常常我听见这样声音，但是感谢主，我最近没有听见这样声音。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反而说，周弟兄，今天我很得帮助，我问他在哪里得了帮助，他能够说得出来。他说，特别你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也有同感，就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太舒适，而且没有什么十字架。我有一点点十字架是什么？就是弟兄姊妹中间一点点摩擦，就算十字架了，就算十字架了。其实不是，死才是十字架。主说叫我们的生命埋藏，让它成为种子。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一粒完整的麦子，它的功用只能做一粒麦子所能做的工作。一粒麦子能不能叫人吃饱？不能。一粒麦子有什么用处？想不出什么用处。但是当我们肯把我们的生命舍了之后，这粒麦子有极大的用处，因为从它的死要生出许多的子粒来。 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讲他自己的生命是一粒麦子。主耶稣非常谦卑啊，他没有说我是一把麦子，他说我是一粒麦子。在这个原则里面，舍己死亡才能够生出许多的生命来。弟兄姊妹，我们懂不懂得十字架？十字架是叫我们死，向着我们自己死，向着罪死。我讲这些不是口号。什么叫做死？死十字架不是一点点不方便而已。我刚才讲教会当年还懂得十字架，是从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同工来的。因为你的方法我不愿意接受，你的做法我不愿意接受，你在那里讲道我不服气，你讲的是你不如我讲的。弟兄姊妹们，这些感觉都是因为我们不肯舍己。主的话怎么说？主怕我们不明白他讲的麦子的例子，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弟兄姊妹们，主耶稣的福音，基督教的特点是什么？如果基督教能够归到宗教类，要寻找他信仰的那个理论是什么？我相信就是舍己。基督教有什么吸引的地方？就是舍己。弟兄姊妹们，非常奇怪，非常特别。你不要以为说，当我们传讲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人都会退去，是有一部分会退去，但是对许多人来讲，十字架是个吸力。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另外一种说法，没有提供我们任何其他的说法，叫我们觉得生命有价值的。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位弟兄说，估量生命的原则是以时，不是以得。生命的价值在于你能给出去多少，不是你能得到多少。弟兄姊妹们，在这句话里面有极大的吸引力。今天的许多年轻人，尤其我看见许多人从繁华的社会里面出来，他们的心、他们的态度、他们人生的价值观念非常可怜，非常可怜，没有一点点，没有一点点给的态度，都是要得的。你知道，当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最看不起美国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不要特觉得奇特哈，这个不是理想的社会，不是天堂。我最看不起的是美国人不爱国，贪生怕死。因为我刚刚当兵出来，我当然知道，这里的人都不需要服兵役，这么简单。好了，以后越战开始，抽签当兵，逃啊，大家逃啊，用各种理由逃啊。正像中间我们中国人讲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不对？没有爱国者。弟兄姊妹们，我常常在想，我今天在想，美国这么大的国家打不过，为什么？军队武器是精良，但是爱国的人不多。二次世界大战这么艰苦打来，美国人特别立了一个碑。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在中途岛，大概中途岛是不是他们几个人把旗子举起来，因为把那个岛夺下来了，那是战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打下来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把十字架高举起来，必须我们舍己。要把主庄严的大度举起来。刚才我们弟兄带领我们唱诗歌，起来起来，为耶稣征战不会久长。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大度。怎么样高举？必须我们有舍命，有死的决心。不一定是出去打仗，不一定是到蛮荒之地。今天早晨有一位姊妹，我们在那里印东西的时候，她看我汗流满面，我说哎呀，我就是怕热。 我心里想，幸亏主没有差遣我去非洲了。但弟兄姊妹，如果主差遣我去非洲，我能不能因为说我怕热，所以主啊，你拣错人了？能不能这样讲？怕热的举手。好多人怕热，都可以去非洲哈，我也愿意在里面。主若主打发我们去，我们有没有理由说不去？连这一点热你都不能忍受，你还谈为主舍舍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心里面觉得，我们今天最大的难处，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讲了很多，但是在小事上面我们就完了，一碰见试炼就完了。马太福音十三章讲说，遇见试炼就跌倒了，怎么跌倒？就是没有十字架，不肯接受十字架。主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若有人爱惜自己生命的，一定失丧生命。弟兄姊妹们，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些门徒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刚刚主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最早的呼召是什么？这些话似曾相识，在他们快要毕业的时候把大一的功课再交给他们。为什么？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都听见主的呼召，马太也好，说什么？若有人要跟随我，怎么样？就当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有没有这样讲？凡为我怎么样丧失生命的，要得到生命，是不是这样讲？弟兄姊妹，当初这些话吸引门徒的心，他们跟随耶稣。以后在他的教训中间，在路加福音里面大概十九章，不错哈。对那些对那个少年人讲，少年人不肯跟随耶稣，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主又讲话了，有钱的人进天国何等的难呢？主又说，凡为我撇下父母妻子儿女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彼得说，看哪，我们已经为你撇下所有了。弟兄姊妹们，这些功课好像又回头来，为什么？因为舍己的功课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也听不懂，以为懂了，事实上没有做到。基督徒怎么样有能力？因为我们是舍己之人。什么时候软弱？因为我们不肯舍己。什么时候刚强？因为我们肯舍己。在哪一件事情上面肯把我们的己舍了，那件事情上我们就有见证，就有能力，就能吸引人。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怎么办？主到最后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再一次提醒门徒们十字架的真实意义。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真实的意义在于跟随耶稣。什么叫跟随耶稣？十字架是跟随耶稣的道路。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捡难的路走，但是我上次说过，一个真正跟随的耶稣的人，在他的路上没有容易的事情。如果我们一直走容易的路，我们会怀疑，我们会稀奇，主也在这条路上吗？但是因为我们在患难中间，在压力中间，在要求我们舍己的时候，我们懂得，我们顺服，我们发现主的同在，是不是？现在这个故事已经太有名了，说的陈腔滥调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有一幅图画，现在这个图画我到处都看见，有时候挂在男厕所里面，基督教的教会男厕所里看见，女厕所里我不晓得，我没去。男厕所我知道，有什么？一个画画上面一个脚印，沙滩上面两个脚印，对不对？然后到了一段最窄的时候，就一对脚印。有人就问，有人就在异象中间主说，我儿啊，这是你的路，你在难处中间，我常与你同在。那一个人说，主啊，不对，为什么？你看他在这里最艰难的时候只有一对脚印啊。主说，那不是你的脚印，是我的脚印，我把你抱在怀中。这些话已经太多了，讲的人太多了，但这个里面说出什么真理来讲，在艰难中间主并没有丢弃我们，但是主却要我们走在十字架的路上。若有人保守生命的，就失丧生命；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生命的价值，看看我们能不能给得出去。我想起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流行个人买一本空白的签名本，里面朋友们签上他们最喜欢的话， 临别赠言纪念册，是吗？我想很多人小时候也做过这个事情，各种五颜六色漂亮的纸张。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写一些话给我，我不懂，他说不欲盘根错节，无以立气。小学六年级哪里懂什么叫盘根错节，什么叫无以立气，根本不懂。他哪里抄来的，我相信他也不懂，但是他就写在那给我。我研究了半天，我说盘根错节嘛，到处砍坏了，怎么立气呢？钝气嘛，越砍越钝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是中国人人生的哲学，不欲盘根错节，无以立气。以后在初中里我读到说，孟子也说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我们这里有同城派弟兄在这里，他中文底子很好，很多弟兄姊妹们中文程度也很好。孟子讲什么？孟子从他的人生经历里面发现说，顺利的环境没有什么价值，神要用一个人，如果我能解释这句话的话，也是要叫我们先经历许多的重担和压力，让我们的生命锻炼。所以十字架一个最大的目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必增加，我必减少。当十字架的道路在我们身上显明之后，我们这个人在任何环境里面就达不到。这是神给我们装备，这是我们不愿意的，也是我们不懂得的。我常常在想，门徒跟随耶稣，门徒有没有十字架？弟兄姊妹，你们说，在他们跟随耶稣的三天半中间，有没有十字架？有多少？弟兄姊妹，他们有没有十字架？大家说说看，投票表决，赞成门徒们在跟随耶稣的三天半中间有十字架的请举手。有，剩下的没有十字架，也不敢说没有十字架哈。好，现在那些说有十字架，有什么十字架？你们告诉我们，有什么十字架？黄伯伯在算，请你告诉我，讲一个就好。啊，放弃，他们撇下，对不对？撇下，但是主耶稣有极大的恩典呢。西门的岳母病了，祖先去服侍他，对不对？是他们有十字架，约翰、雅各、他们彼得、安德烈撇下他们的父亲，正在捕鱼、正在捕网、正打鱼的时候，撇下了父亲，把这些交给雇工人，他们就跟随耶稣去了，有十字架。但是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尝过多少味道？他们对于十字架不是没有，但是不多。从哪里知道？当他们看见主被人拥戴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欢喜；当他们看见主被人拒绝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生气，是不是这样？当然他们出于爱主，爱他们的老师，但是也为了他们自己的方便呢。他们经过一个村庄，那里的人不接待耶稣，不接待耶稣，连他的门徒也不接待，所以他们也没地方去，对不对？主倒没有讲话，门徒说什么？夫子，要不要我们吩咐他们有权柄哦，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这些人？哇，好厉害哦！他们哪里懂得十字架？主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哪里可以把他们哦？他们不接受我们，就把他们烧死。这么厉害！我相信那天早晨一定彼得读了《列王记下》第一章，因为那里有个例子说，那个有人去有千差遣百夫长去寻找伊利亚的时候，伊利亚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所以那天早上彼得大概读旧约《列王记上》第一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心如何？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没有十字架，也不肯要十字架。哪一个人祷告说，主啊，我今天好好做基督徒了，请你把十字架给我，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没有啊。求主你保守我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一生走你的道路。什么道路？不敢讲。最好是幸福的道路，最好是平安的道路，最好凡事遇见鸟语花香。不敢祷告，也不会祷告，也不懂得祷告，也不认识这个祷告是我们得生命的原则。 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主再一次说，舍弃生命，得着生命，抛走生命，失掉生命。当你把你的生命握在手里，好像一粒麦子不肯舍的时候，等到你一生的年日过完，走完人生的道路，发现你还是一粒麦子。你生命没有成为别人的供应，你的生命没有叫人得到基督，你的生命没有叫人得到帮助，你的生命没有叫耶稣基督荣耀从你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你一粒麦子，你保守到永远还是一粒。主的话是太深靠，太深奥，太奇特。再加上一层，他说什么？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底下他加了一句，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弟兄姊妹，这里主不仅说跟随的原则，主更加说到服侍的原则。什么叫服侍的原则？服侍的原则就是跟随的原则，不过跟得紧，非常要紧，亦步亦趋。许多的侍奉，我心里在害怕没有跟随耶稣。许多的侍奉不是主要的，我们喜欢看见成果，喜欢看见名望，喜欢看见人的跟随，因此我们就以为凡是有果效的，有人跟随的，一定是主的工作。不是，不能这样说。而且有些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是出于主的，跟随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可以不需要依靠主，是不是这样？更坏的，有些时候工作成功顺利之后，我们没有必要跟随主，我们自己机器已经做好了，它会自己产生很多东西往前走就是了，不需要跟随主。弟兄姊妹们，我不敢讲别人，我自己心里面负担我知道。当初主亲自带领我来这里设立聚会，我知道这出于主。所以成功与否不在于人数的跟随，而是是不是我在跟随耶稣。弟兄姊妹，这是我讲的心里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也都明白，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不是看果效。虽然主说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要生出许多的籽粒来，会有籽粒出来，等到以后一段时间我心里有负担，祷告要做文字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从人回信得着称赞，得着美名，就是我们心里飘飘欲仙，对不对？要不要跟随主？还是要跟随。所以弟兄姊妹们，跟随主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需要跟随，不是为了果效，而是为了我们达到进入侍奉的真实意义。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样的人是父所尊重的人。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条路上，或许没有人尊重我们，主说父尊重。这样的人或许得不得许多的名望，没有关系，不是为了名望跟随。弟兄姊妹，舍己，我发现这些话很难讲啊，因为我不愿意攻击任何的人，但是许多基督教的工作，许多侍奉的情形，到后来人被高抬，因此失去价值。我不愿意攻击任何人，但是我相信主知道每一个人的心。可惜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慢慢的没有舍己的意愿和态度。求主怜悯，因为今天福音还要传，并且我也求主祝福所有侍奉主的人，不仅叫他们工作兴旺，叫他们灵里面真正越来越在十字架的感觉里面，在那里跟随主。 我想到一个问题，今天想到一些侍奉主的弟兄，当我们要讲十字架的时候，我就想有什么榜样叫我看见的，想到很多。有一些弟兄，他们真正的隐姓埋名，造主的工作，造主的原则，在那里传道侍奉，没有人知道他们。等到我们看见他们榜样，我们在这里替他们宣传。弟兄姊妹们，这里有问题啊！假如一个人回来讲他自己如何的舍己，很危险的、啊。你懂不懂这个意思？所以，真正舍己的人变成不讲话的人。我们看见他们见证得到帮助的人，我们在为他们做见证。反过来，如果他自己做见证，他的见证是不是真的呢？不能说他见证是假的，对吗？因为真的他做了舍己的事情。可是当他讲他舍己的时候，有一个大的危险，是什么？就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没有舍己，对吗？对吗？主知道我们的心，主知道我们里面的态度，所以有些时候我想真是为难。十字架的道路要叫我们一切都陷在祭坛上面，连我们的成功都不值得夸耀。我讲一件愚昧的事情吧，我自己刚刚出来蒙召的时候，好多人说，哎呀，他放弃了 PhD， 他不要了，他丢弃他博士的学位出来侍奉主，哎呀，真了不起、啊、台上我听你很高兴，对不对？但是我发现过了一两年，这件事情已经永远埋藏了。我再拿出来，别人要再拿出来讲，我觉得难为情啊，早就抛弃了，怎么现在还来讲呢？弟兄姊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人当他真正舍己的时候，必须连他舍己的那一个荣耀都丢掉。所以虽然舍了，好像没有舍，虽然舍了，没有一件可夸耀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天彼得说，看哪、啊、他对主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了你了，将来要得什么呢？主没有理他。你去读读圣经，主没有理他。因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落在自己的感觉里面，他不能舍己，他忘情不了他的舍己。弟兄们，我是讲自己，我不敢讲别人。可是在我们弟兄姊妹一起侍奉的时候，一样在教会里面舍己的时候，一样，你只能让别人来看见你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要被高举，不是你被高举。这个世界是什么？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若夸奖自己，人就称赞你。这是世界的风俗。当你自夸，讲到你多少多少位的主做的时候，人也夸奖你。哎呀，这个弟兄真了不起，这个姊妹真了不起，好多的见证，他输赢在这里，我们看了，真是了不起。哎呀，真是流泪感动。主的血遮盖我，我不是批评。可是我们的危机是在这些为主做见证中间仍然不舍己。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叫做舍己？舍己是真正的死了，对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别人的称赞也好，别人的辱骂也好，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还是一样。因为死了的人不能有感觉，因为死了的人不能有反应。若有人跟随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样的人，主说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主说我说什么才好呢？主的祷告真诚，他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 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说十字架这么痛苦，这么难为，主太知道，他说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这是十字架的经历。当我们接受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因为刚才我们讲很多十字架的难为，因为当我们对自己有感觉的时候，我们不在十字架里面。怎么样可以确保我们在十字架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祷告：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因此我们不提十字架，因此我们不提自己的舍己，我们只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但是天上有声音，当我们拒绝己的感觉，当我们走在十字架的路上，当我们为着父的荣耀祷告的时候，天上有声音了。他说什么？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句话我也想了很久。刚才我们唱的诗歌父啊什么荣耀您的名，是不是写诗的人可能只写了一节，可是好事之徒我们唱的人常常第一节唱完唱第二节什么耶稣啊愿你荣耀的你的名，第二节唱完再唱圣灵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是不是都能这样唱？我们有时候也这样唱，对不对？在我们这个小册子里面，我只选了第一首这一节，没有选第二节，没有把耶稣，没有把圣灵摆下去。为什么？不是漏掉，是有意的。因为主这里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父有没有说耶稣啊，荣耀你的名？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虽然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但是在舍己的原则里面，耶稣永远不提他的名字，厉害就在这里，十字架的彻底就在这里。父说：“我已经荣耀我的名。”神的儿子有没有得到荣耀？有，在哪里？在十字架上面。我心里面常常在想，我们今天太喜欢三位一体放在一起，对不对？可是当你把三位一体真正放在一起完全平等的时候，你失去了一件事情，就是在神性里面他们舍己的事情上面那个调和降卑顺服的那个东西，你把它硬要放在一起就不见了。所以有时候我不赞成人唱说圣灵啊愿你荣耀的名。第一，在这样的原则里面，圣灵从来不荣耀自己，圣灵从来没有要求他得的荣耀。圣经里你找不出一处说圣灵啊你得的荣耀，没有，从来找不出一次。是主耶稣还可以这样说，因为父荣耀他的儿子，但是圣灵完全没有一个地位得的荣耀。所以弟兄们，我讲这些话什么意思？这里叫我们看见十字架真正的深度。主说：父啊，愿你荣耀的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回答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因为耶稣是完全站在舍己站在十架的原则里面。我讲的是我们里面的问题，不是外面，是我们这一个人生命够不够深到一个地步懂得什么叫十字架。我心里非常感谢主，这跟我们得救多久关系不大，还没有信主的人一样可以懂，并且我希望他明白十字架的道路而来拣选耶稣做他的救主。因为主一开始就用十字架来呼召我们，到末了也是十字架。有一个教会非常大，那个教会被人批评说是只传讲吸引人的事情，不讲十字架。这个批评是对的，所以以后有一段时间在各个教会里面收到很多的通知， 告诉他们说，我们的教会做法是这样子的，礼拜天的时候无论什么人来都可以唱诗赞美，叫他们觉得自己很好。以后那些要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放在另外一课室里面，叫他基本走生命的道路，叫他认罪，叫他舍己。但主日我们不讲这个，怕人不来。他说我们做得很强，底下做得很好。说这个话之后，十年过去了，但是他的信息完全改，不讲十字架。我也不相信他逐日把这些吸引人来，不讲十字架，讲成功哲学，讲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这样的人怎么叫他转过来讲十字架？不可能。那些人受吸引来，本来是要来听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的，怎么能听十字架？你一讲十字架他就退后了。所以那些以为能够凭着十字架之外的原则吸引人来的，到时候一个一个都丢掉。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一开始主的福音就是很清楚，十字架。到末了耶稣要上十字架，还是告诉门徒十字架，并且主自己一生走在十字架的道路里面。今天我们的惭愧就是说，我们也盼望跟耶稣传扬一样的信息，但是我们怕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度量不够，叫人失望。弟兄姊妹们，是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做福音使者，至少像腓力一样，也都要经历十字架，懂得十字架。我不能不说，因为在使徒们身上，当主从死里复活之后，每一个人都被主带领走在舍己的路上，所以神的福音传扬出来。主说我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我若被从十字架上高举起来，我若被高举起来，从地上被高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有吸引力，你不要弄错，十字架有极大的吸引力。今天这个世界，十字架仍然是王牌，你把它打出去，有很多的人要被十字架吸引。但是什么人，什么样的人可以高举耶稣？舍己的人，肯背十字架的人，耶稣基督要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叫人看见耶稣，不是叫人看见抬十字架的人。弟兄姊妹们，主的话是我们跟随他的原则，主也要用这些原则来带领我们，叫我们真懂得什么叫十字架。因此我们的生命被改变，因此耶稣基督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这是我们常说常唱的诗歌。主要我们又像诗歌底下所说的，何等愿意说撇下所有，但是真正到了环境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显出我们的软弱和亏欠。主要感谢你，虽然这样，十字架的道路2000年来有多少真实的见证，许许多多的人从这条路上经过，他们都叫人看见耶稣。说今天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求你把十字架的信息不仅在教会里面传扬，在世人中间传扬。因此你来更新人心，叫我们懂得生命的原则，是吧？不是要再得的更多的事物，乃是把我们生命献在你的手里，让你把我们拨开，让你把我们埋下，如同一粒麦子埋在地里，让它的死结出许多的果子来。主要为此我们多多的感谢你，多多的赞美你，多多的敬拜你。当我们肯这样撇下自己的时候，在我们周围要长出生命的美花，主要在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要看见耶稣，他们因而能够得救，归在你的名下，也能跟随你走属灵的道路。主，今天早晨我求你祝福你的儿女，主要让我们的耳朵是开通的，让我们的心如同这些希利尼人一样要看见耶稣，因为耶稣正在被高举在十字架上面。 主叫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被打开，每一个人眼睛都被打开，叫我们看见耶稣乃是有荣耀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定死，为我们成全救恩的那一位，说并且因着他叫我们一直的跟随你，因为你说跟随你的人服侍你的人你在哪里服侍你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跟随你，这是你所尊重的，也是父所尊重的。说今天早晨我们就求你记得这些丰富的话语，一再的吸引你的儿女，带领我们往前去，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